好，今天呢要继续跟你们讲关于神的智慧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神的智慧，竭力追求。你读今天的报章啊，在报章上啊有一个骗诈的新闻啊，所以归根究底哦，有一个他们常常会答应你有很高的利润，很高的利润，你会赚很多很多钱。所以我们需要读，悟性是从知识来的呀，你要明白。所以今天神的智慧我们要竭力的追求，所以如果要避免呢，不要被骗，我们需要神的智慧。智慧是从知识而来的，而且我们需要属世的智慧，我们也需要属灵的智慧，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属世的知识，也需要属灵的知识。因为人们呢，他们被骗，因为在灵界是有魔鬼邪灵的工作，他们看不见。如果你读今天的这个故事，当他们在那里的时候，整个环境哦，好像被笼罩了，被暗笼罩那种，听上去好像好啊，看似又好像好，因为那个氛围是一个属魔鬼的氛围，是邪恶的，所以他们就被扯了进去啊。为什么他们会被骗？也是因为他们的好朋友介绍给他们的，他们的好朋友介绍啊，你应该去那边。可是有很多警告、警讯，有一些新加坡人啊，在南宁那边被骗，这个18年、19年、20年都有了，很多年来。所以我们活在这个地上，不要只是说啊打工啊工作，你要知道在外面发生什么事，不然的话，这么多年来你储蓄的钱啊一下子就没了，被人骗一次完全都没了。所以生命不是这么的简单啊，你读完大学，你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啊，我的生命是跟我自己有关，只有我，谁知道你的好朋友是那个把你拉下坡的人，或者让你受骗的。所以你需要智慧，就是这个意思了。我们在混乱的世界中要活出智慧的人生呢。所以呢，这两个说法看起来似乎不可能，可能听上去也很荒谬，甚至自相矛盾，但是呢，实际上却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真理和现实。事实上，我们的世界淹没在资讯中，却极度缺乏智慧。我们懂得如何分裂原子，也懂得如何建造人工智能，但是我们仍然在处理人际关系啊，人是很复杂的，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明白彼此对方，一直到我们上天堂为止。所以还是缺乏在处理人际关系了啊，管理财务以及面对焦虑等方面不断挣扎。这是因为人的聪明才智是靠努力获得的，而属神的智慧却是凭恩典领受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啊，这种智慧呢，它不只是改变我们的思想方式，也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。所以圣经中的智慧扎根于对神的敬畏。我们上次讲到敬畏神，智慧的根基在于敬畏主。敬畏神的人必得知识和聪明，所以这个智慧就是来自于神的知识。这并不只是头脑上知识的获取，而是扎根于神话语中所启示的属天真理。属神的智慧是来自于神的，神自己，神一直都在那里，无所不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下来看看智慧的财富，为什么智慧这么重要。最好的一个投资就是你要去追求智慧啊。为什么智慧值得我们付上一切去追求啊？因为你追求智慧不是一种抽象的美德，也它是一份宝藏来的啊，它的价值是胜过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胜过金钱所能买到的一切，并且会结出果子的，使你的生命经历改变。我们看看圣经讲到所罗门这个君王，所罗门是当时极其富有的君王，每年所得的黄金超过25吨，拥有众多船队，还有一座宏伟壮丽的宫殿，甚至外国的女王也不惜长途很远的来找他。 来自远方的这个女王都来找他。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经文，就是箴言第三章十三节，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智慧的价值胜过你所能获得的一切。这里说得智慧，所罗门写的得智慧得聪明，所以你总是看到智慧聪明是连在一起的。得智慧得聪明的人是有福的，有福的，智慧的超越价值、yeah. 所以所罗门他特别、哦、他刻意了使用商业用语，他讲到利益。来看一下这个三章十四节箴言，因为得智慧的胜过银子，所以你看他刻意用商业的用语，他说因为得智慧胜过银子，其利益强如金金，比珍珠宝贵，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以比较。这个是箴言第三章十四节以及十五节。所以你看所罗门本身他已经是很富有的一个君王，可是他搞砸了咯，他有七百个妃嫔，他来到一个地步他变聪明了，所以他写那个传道书，他也写箴言。当他写箴言写传道书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他不是很属灵的，所以他可以用了商业的用语，他用利益这种词汇、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投资于智慧，你看有利益，你投资所带回的回报，这些都是商业的用语嘛。他说如果你投资于智慧，你所得的回报将超过你所能做出的任何财务投资的、注意还有这个经文说什么，十五节他说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的。要你可能渴望想要有名声，你要有名声，你要有权利，你要享乐，你要过一个安逸的生活，但是这些都不能跟智慧相比的，因为财富银子股市会崩盘、钱都有可能会失去的，房地产也可能会那个泡沫也可能会破裂，黄金价格也会波动，可是智慧，智慧是我们变成智慧的人，你成为了一个智慧的人，没有人可以从你那里收取的。有些人他们有知识，可是他们缺乏智慧，有一些很聪明很聪明的人，他们从哈佛毕业大学毕业，不是因为他们不聪明，乃是他们缺乏了智慧，所以他们失败了。所以再来看呢，智慧胜过财富，圣经明确的优先次序。我们看一下箴言第八章第十节到十一节，这里说你们当受我的教训，不受白银，您得知识胜过黄金。看到吗？知识跟智慧又在这看到是一起的，因为智慧比珍珠更美，一切可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。然后另外一节十六，十六箴言十六章十六节，他说得智慧胜是得金子，选聪明强如选银子。所以注意、智慧要从悟性聪明而来，聪明是从知识而来，那属神的智慧是从神来呢、是从属神的知识而来。所以其实圣经啊，他不反对，神不是在反对财富，你知道吗？所罗门本身我们已经说过也读到他是很富的一个人，可是圣经所强调的是如果你必须在智慧和财富之间做出选择，那么就选择智慧吧，两者都可以拥有，但是如果你先追求智慧，财富也会随后而来的。所以智慧不是自动的，你要追求智慧，而且你要爱它，你要喜爱它的，你不是偶然得到的，智慧不是偶然得到，而是要去寻找它，要持守它，并且要爱慕它的。如果你渴望得着智慧，就必须迫切地追求它，警醒地守护它，并把它放在一切彼此竞争的目标之上。所以他说要得，要得。 所以这个是一个命令来的啊，他并没有说你等待智慧吧，他也没有说你盼望得到智慧，他乃是说要得智慧。所以这个是一个起始句，是一个命令来的。 Amen。 下来看呢，命令啊，看到吗？要得着智慧，箴言第四章第五节，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而且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。就是说，当神说话，当神开口，你不要远离，你不要转离。所以这个得，得这个字，得在希伯来文是看呐，它的意思就是要取得，要买得，要拥有。所以所罗门的意思是说，你将对待智慧，他的意思是说你要取得，你要买得，你要拥有。这个也是好像你购买产业一样了。所罗门的意思就是你要像进行一项交易那样认真的对待智慧，要竭力追求它，付上代价使它成为你的。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建议，这个是父啊抓住他的儿子的双肩呢，迫切的对他说，你明白这个重要性吗？你明白吗？你要得智慧啊，千万不要错过。然后他还加上一句话，他说你不可忘记，不可忘记，也不可偏离我口中的言语。因为从他的口中出来的啊，是有智慧和聪明的。从他的口中出，箴言二章六节说，从他的口中出聪明和知识呀，所以不要偏离智慧。当耶稣拿起饼跟杯，他说吃，他说喝，吃的这个时候，喝的时候，要纪念我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他写关于这个圣餐，你说圣餐，他也这么说的。他说你吃，你喝，要纪念他，要记得耶稣。所罗门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你要得智慧，而且不要偏离，因为这个是很关键的，你不可以缺乏智慧的。你需要新鲜的，每次你都有新鲜的新的挑战的人生，你会面临新的挑战，新的挑战，你需要新的智慧。就好像信心，你不可以吃靠就是呀，已经不新鲜了。可能同样的一句话，神跟你说两遍了，以前很久以前，可是现在他在跟你说是新鲜的啊。所以以色列他们被嘱咐要记得了。你看到在旧约，他们常常把什么放在额头啊，他们就是不要忘记，要记得，要记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时候人是健忘的啊。旧约你读到很多这些经文，说要系在手上，要戴在额头上。所以耶稣说，圣灵会提醒你，要圣灵会提醒你，所以你学习往里看，靠圣灵，他会让你想起他曾经跟你说过的话的。我们有时候很容易忘记，有时候人也会渐渐的偏离，也会走迷的，所以窄路有时候是甚至是窄路，你妥协了，一个妥协会导致另外一个妥协，一次的妥协会带来下一次的妥协啊。所以很多时候在因为神很明确的对人说话，所以妥协，不要妥协，一个小小的偏差最终可能成为一条通往毁灭的荒路。所以所罗门在这里说什么呢？他说不要偏离了，要坚持走在智慧的道路上，坚持走在正路上。那这里有一个激励，智慧会保守你的，一定会保守你。下来我们看箴言第四章第六节，这里说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看到他用的是这个，他箴言多次把智慧人格化为一位女子。在这里所罗门告诉我们，如果你不离弃他，他就会护卫你，如果你爱他，他就会保守你。好好想想，所以这个智慧不只是你所拥有的东西，智慧更会掌管你的生命，是一种关系，你知道吗？关系，当你委身于智慧，神是智慧啊，所以当你把心交给他，交给智慧，智慧就会成为你的守护者，他会守护你，你委身于他，他会使你远离悬崖的边缘的。所以避免了多少的灾害啊！一个人啊，如果他做一个决定不要接受那份工作，因为如果他接受这份工作，就会毁掉他的家庭啊。 啊，这个是智慧了。因为如果他牺牲他的家庭，他接受那份工作，这个是不智慧的，是愚昧的决定来的。可是你推掉，你拒绝一份工作，对别人来讲可能他们觉得你很傻，但是其实这个人他做的是一个智慧的决定，因为他知道接受那份工作最终会毁掉他家庭。所以有没有注意到，留意到是带有应许的，留意这个应许是带有条件的。这节经文看到不可离弃智慧，四章六节，不可离弃智慧，智慧就护卫你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，他就保守你。所以智慧啊会带来保护。那下来我们看我们的热切的程度，要爱智慧，四章六节再来一次，要爱他，他就保守你。爱他是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要想他了啊，你无论你是清晨醒来还是晚上躺卧的时候，你都在思想智慧，你愿意为智慧付上任何代价，并且你渴慕智慧，要爱慕智慧。律法主义者，律法主义者是因为害怕受惩罚而遵守规条，但是一个爱慕者是愿意的，心甘乐意的去顺服的，去拥抱智慧的。我们爱他是因为他先爱我们，我们爱慕智慧是因为智慧先爱我们，因为基督就是神的智慧，他为我们舍命，他牺牲自己，而他的爱改变了我们，我们不再有那种律法主义，我们是心甘乐意的。律法主义的是害怕受惩罚的，但是爱慕者呢是愿意遵循他的教导，因为他的话语教导我们要爱智慧嘛。所以优先次序就是所罗门说，在你一切所得的之中要得智慧。再来看第七节，箴言第四章第七节，这里说智慧为首啊，所以要得智慧啊，在你一切所得之中要得聪明啊。智慧并不是许多优先事项中的其中一项，智慧乃是那决定并安排其他一切优先次序的首要之事，在你一切所得的得智慧。然后所罗门他接着还说什么呢？在你一切所得之中要得聪明，得聪明，在你一切的追求中，在你一切的努力中，在你一切的积累中，在你一切的建造中，在你一切的计划中，在你一切的梦想中，都要得聪明。所罗门说，在你努力得着这一切的时候，不要忘记得着聪明啊！因为如果你没有聪明和智慧，你所得到的一切，最终都可能成为你的重担、网罗，甚至损失。我们的文化怎么说？这个世界文化告诉我们说，要得，要赚钱。要得金钱，要有权利，要得到人的认可等等，但是圣经不是这么教导我们。 Amen。 箴言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，他说，你若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耳听智慧，专心求聪明，呼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。那时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他说，我儿，如果你领受我的言语，存记我的命令，侧听智慧，专心求智慧，求明哲，扬声求聪明，寻找他如寻找银子，寻求他如寻求隐藏的珍宝，那时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，得以认识神。 所以有没有注意到，如果你去追求，那么你就会寻见。你看到，留意这里的条件结果。所以神是白白把智慧给我们的，但是他给那些很迫切要得到乃至去追求的智慧的人呢，所以我们要加深我们的追求。 Amen。 下来我们看看追求智慧的动词。第一个就是领受，敞开你的双手把它领受过来。侧耳倾听智慧，专心把你的心放在智慧上，全心投入，呼求，为智慧祷告，迫切并持续的向神祈求，呼求要增长，把智慧存记在心，谨慎守护，并看它为宝贵。那么我们就明白何谓敬畏神，我们就会找到智慧了。寻求与搜求，主动去追求智慧，深入挖掘，不满足于表面的知识。所以目标就是要找到神的知识嘛。结果是什么？你会明白敬畏耶和华是什么意思，你会认识神，最终的目标，这个就是我们的最终的目标了。所以追求智慧不只是使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，或者过一个更好的人生，更是要带领我们认识神他自己。在1848年，人们在美国的加州的这个沙特磨坊发现了黄金，短短几个月内，成千上万的人放下一切，纷纷前往西部淘金。他们离开农场、店铺，甚至家人，他们忍受艰苦的旅程，翻山越岭，穿越沙漠，住在帐篷里，在冰冷刺骨的河水中劳作，还要面对疾病与各种危险。大多数人最终一无所获，但他们却倾尽所有去追寻黄金。所以这个一个例子了。所以所罗门的意思，追求智慧就是这种意思，倾尽你所有去追求。再来看看要做出的三个尾声，要做出的三个尾声，尾声于追求智慧，要像进行一项交易那样认真的对待智慧，迫切的去寻求它，不要等待智慧来找你，你要主动去寻找智慧。第二就是委身于守护智慧，第三就是委身于把智慧放在首位。再来我们看看智慧与财富历久不变的对比。智慧是长存不衰的，塑造品格的，保守你的，引导你认识神的，无法被夺取的。但是财富呢，是短暂的，财富可能会失去，智慧保守你，财富会波动的。智慧引导你认识神，但是财富是有限的。智慧是一种关系，不是一种资源。智慧不是什么，我们再来看，不是一套要遵守的规条，不是一项要掌握的智能，不是一本读完就算了的书，也不是你偶尔接触一下之后就搁置一旁的东西。智慧是什么呢？智慧是一种活生生的关系。当你拥有智慧的时候，智慧也会掌管你的生命的。所以智慧就好像一个守护者，使你远离悬崖的边缘。智慧也是你所爱慕的，需要你每天用心去培养，谨慎守护，并把它放在优先的位置。所以智慧会带来保护，与你是否忠于智慧息息相关。再来看，基督就是神的智慧，基督就是神的智慧，基督是道成肉身彰显出来的神的智慧，他就是隐藏在田地里的宝贝，而你需要得着他里面的宝藏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因为耶稣就是神的智慧了，我们能够受智慧是因为智慧先爱我们的。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再来重点总结，重点总结，第一，智慧胜过世上的一切的财富。如果你得着智慧，没有人可以从你身上夺取的。所以我们要迫切的追求智慧，并且要得着智慧，要领受，要珍藏，要侧耳专心呼求，寻找搜求。智慧是出于恩典，但这恩典需要我们付上努力去 回应的。我们再仔细看一下，第一，智慧胜过世上的一切的财富；第二，要迫切地追求他；第三，要爱他，要他就会守护你，保护你。智慧所带来的保护与你是否忠于智慧息息相关，要委身于追求智慧，守护智慧，并把智慧放在首位。所以再说一遍呢，这个智慧是从聪明来的，而聪明是从知识，最终的目标就是认识神。阿们。智慧最终引导我们认识神，而基督就是这智慧。最后要得智慧，要得聪明，得着那真正的生命。我们再读一遍这个箴言第四章第七节，说什么呢？智慧为首，所以要得智慧，在你一切所得之中要得聪明。所以属神的智慧是属灵的，是属灵，但是可以应用在属世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因为如果只是属灵不能够应用在属世，就不好了，对吧？但是属灵的、属神的，那当然我们需要在灵界对付我们需要对付的，因为灵界是我们看不见的。但是属神的智慧是可以应用在属世生活上的。阿门，感谢主，哈利路亚。
Amen.
Amen.
Thank you, Lord.
感谢主。